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借着网络再次跟着大家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如果你是第一次借着网络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你。不论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我们能够一起将我们的颂赞归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美好的事，也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所要证道的题目是魔鬼的试探，所根据的经文也是大家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这同样的内容呢，也记录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三节。请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来聚集、祷告、赞美，更感谢主你赐下话语，让我们能够敬拜你、亲近你。主啊，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勇敢传讲，成为主您合用的器皿。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在将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也将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让我们更加的亲近认识并且服侍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读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不论是马太或路加都有描写到主耶稣受魔鬼试探是在他传道的初期。主耶稣开始传道先到施浸者约翰那里接受浸礼，是在约旦河那里。圣经这样记载说，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之后路加福音就有记载说，耶稣充满圣灵从约旦河回来，被圣灵带到旷野。两段马太或路加都讲到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那马太福音更直接清楚说到是让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福音书里面就记载了魔鬼三次的试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魔鬼试探的内容以及主耶稣的教导。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试探，圣经这样记载，他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从内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是在禁食当中而且饿了。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但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人。主耶稣是在人的身份受到魔鬼的试探，那因为他有肉体的关系，所以他也会疲劳需要休息，他会饥饿需要食物，这都与你我无异。那这个时候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那就是了解到主耶稣正是在饥饿当中，他正需要食物，因此呢他就用这个来去试探。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饿的时候好像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头脑不清楚，判断力变差，而且很容易愤怒，就想着要吃，所以这是一个在肉体情欲当中的试探。那撒旦一开始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在怀疑主耶稣的身份呢？我想应该不是的，因为刚刚读的经文已经知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天父亲自的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撒旦不会不知道，而且从后来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到各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常常都是魔鬼第一个看出主耶稣的身份。所以他说这句话，原文上也可以解作，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是在知道主耶稣的身份情况下所做的试探，说的这句话。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魔鬼是用什么口气来讲这句话的呢？他是用挑衅怀疑的口吻呢，还是用凶杀威吓的口吻？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想如果说要有效果的话，应该是用同情安慰的口气。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你不觉得是在试探他，反倒好像是他的朋友，你用他的角度来给他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建议。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接下来呢，就不是在说我怀疑你的身份，反倒说你这样子的身份可以让你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是神的儿子，神一定会答应你，也体谅你。如果是你我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哎呀， 我看你 看起来挺可怕的，说的话倒还挺不错的，挺能够站在我立场想。那你就说，哎，你不讲我没想到，那我就把石头变成面包，把沙尘变成牛排，再拿个树枝变成红酒，那就是满满一桌好菜了。我们会这样想，当然主耶稣不会这样想。主耶稣听完魔鬼的这番言论，他是用圣经的话回复，圣经这样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乍看之下不太容易了解魔鬼撒旦的试探以及主耶稣的回应之间的关联，因为魔鬼说你饿了就弄点东西来吃吧，那主耶稣说我们不能单靠食物，要靠神的话。他没有否认食物，但是把神的话高举在更高的地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出在于食物，出在主耶稣的身份，还是出在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件事呢？那么刚刚说到魔鬼撒旦已经肯定了主耶稣的身份，所以主耶稣有这个能力将石头变成食物是毋庸置疑的。那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就要回到主耶稣所引用的经文上是怎么说的。主耶稣引用的是生命记的第8章3节，也是摩西在离世归主之前对着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对着以色列民所劝勉的最后的话。那圣经这样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们要纪念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们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讲到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性，并且呢他说到在这40年当中是神引导他们，让他们受苦难受试验。表面上我们看到他们应该是受管教，原来里面还有神造就的心意。在这个物质缺乏的旷野当中，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真正供应者是耶和华神，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仅因着神活了，而且活得还不错。所以最后是说到他们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回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情况，同样是在旷野，也缺乏了物质的供应，肉体也软弱，需要食物的情况。那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到旷野是受圣灵的引导，这是天父的旨意。他饥饿是因为进食，也是天父的旨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论用什么方法满足你肉体或物质的需要，这都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不是身份，不是能力，也不是食物的问题，是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饥饿是因为天父的心意要他经历的。所以他身为神的儿子，他愿意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将自己肉体的需要摆到 次要的地方。这是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的情况下很难学到的功课。与其违背神的旨意吃饱，不如挨饿倒好。那我们会不会也落在这样子的试探当中呢？你会说不会，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把石头变成面包。如果是我的话，我倒可以把面包变成石头，我如果做面包，我很可能把它弄得跟石头一样硬。当然这里面讲的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这个心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点也不要忽略，神的儿女遇到难处，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在我们在难处当中造就我们，让我们在试验当中显明他的法则。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不会静下心寻求神的旨意，知道他要我们他要我们学习到的什么，还是一遇到困难我们就慌乱，用自己各样的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而忽略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呢？我就记得我孩子 有我小儿子一次的经验，他小时候犯错，我要他好好反省，我就把他关到房间里面说你好好反省，门一关啊，他还小，我心里面还真的有点不安，想说在里面待了十分钟，我就好好的跟他讲，让他知道他哪里做错。结果门一开，发现他躺在床上，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对我笑笑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看故事书。我就想怎么会这样呢？我本来还想抱抱他安慰他，结果他已经完全把忘刚刚的事情忘记了，他根本不知道他应该要反省什么，为什么爸爸妈妈是这样子的生气，他就已经在非常 enjoy 他接下来的生活了，他已经 move on 了。他这样子做就忽略了应该要学习的功课，他很可能下次会再犯，也再次被惩罚。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子？那当我们遇到难处，或者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饿，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是我们很可能可以找一点零食，煮包泡面，这个能力我们是有。我们会不会软弱的就这么做了？或是当我们在推动事工的时候遇到难处，我们就缩手，遇到需要关怀的时候就觉得疲劳，看读经祷告也没有时间这样做，你就心里想说事工推动难没有关系，不要勉强。那安慰关怀很多人都在做，读经祷告我明天再做，你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看顾我们。你会这样子吗？当我们要做主的工人的时候，我们是将顺服神的心意摆在最高呢，是不是像主耶稣一般专注并且顺服，将自己身体的需要摆到其次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试探。圣经这样记载，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都知道圣殿是众人聚集敬拜神的地方，殿顶又一定是最很高的地方，你不论在那里做什么都会吸引很多人注意。那我们就在想，魔鬼撒旦在这里的试探到底是什么呢？他是不是想说，既然你要宣教，你要出去传道，你何不在这个大家都注意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纵身一跳，而且还有神的使者用手这么一托，哇，每个人惊叹之余都会说，感谢主，这真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这你工作不就完成了吗？我倒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变成一个 宣道的一个策略研讨而已。有些人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快，有些人觉得那个方法比较扎实，到最后还是有可能很容易被否定了。魔鬼撒旦的试探有更进一步，他终究还是在挑战主耶稣与人的身份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之前谈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清楚的说到，他强调神的话语是生命依靠的最重要的一步，人的需要是摆在其次。那魔鬼就用这个角度就说，你既然说这么遵守神的话语，那么我就说了一个神的话，那这样子呢，你就照着做，表达你的信靠的心，也让众人都为此喝彩，就拿这个来去挑战耶稣。那我们是不是常常说，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一抓到，我们就不用怕，就可以往前走啊。这个好像照着魔鬼的这个逻辑似乎也讲不通。那我们就要看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应许，魔鬼撒旦引用的经文有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到他引用的经文是在诗篇的91篇，我们来看圣经这样记载，诗人一开始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句话不是一个重复的话，说我到你家里就是住在你的房子里，而是有精准的用词。当你到永至高者隐秘处的意思，就是你来到神的面前，要倚靠他，与主同行，与主同住。那么全能者的荫下就好像是母鸡用翅膀呵护着他的小鸡不受任何危险一般，也就是说是神主动的保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你愿意，当你全心倚靠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寻找到那安全受保护 护的所在。所以诗人下一句就说，所以我说他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是他所依靠。诗人有这样的经历，也有这样感动，就这样子宣告出来。那么接着下一段，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就讲到了，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这他指的就是耶和华神，而你就是他周围的这些人。他就说神会救我，所以你依靠神，你也可以得到这些帮助。而这一段呢，讲了很多的困难，像是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你不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白天或黑夜，什么问题都不怕，因为这些灾都不得临近你。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困难的清单，而神用各个方面来保守你，这是很令人安慰和保守喜乐的一段诗句。那下一最后一段呢，第九节到十六节就讲到了，是好像是情歌对唱一般，当你愿意将神为你的避难所的时候，祸患不会临到你。而神呢也回应说，这个人因为专心爱我，神就会搭救他，并且赐他各样的美物。这是多么美好的诗句。而魔鬼就是引用的其中的第十一和十二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这个很美好的诗，我们都很盼望能够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连魔鬼都背得很熟，信手拈来就是金句。那这样子主耶稣听了会不会说，魔鬼你终于是改过向善，知道要读神的话了，而大大赞赏吗？当然不是，事实不是如此，撒旦肯定有更深的心机在里面。我们来对照撒旦所说的跟这个诗句，你就会发现撒旦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而经文是怎么写的呢？ highlight 在这里一个红字，就是他缺少，他少了一段，就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很明显的出入。所以这会不会是魔鬼撒旦背圣经不够熟，这个无心之过呢？当然不可能，魔鬼是处心积虑准备好了要来试探，所以这里是肯定遗漏。而这句话又代表了很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个话语并不是你随便所走的路上，是你行的道路上。而他行的是什么道路呢？还记得我们刚刚所说，诗人一开始就说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也将耶和华神做他的避难所。所以他是走在与主同行，与主神旨意上的道路。所以这个保护不是一个空白支票，就是你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神一定会保护你，好像是人体安全气囊一般，你往这边倒这边就炸开，那边倒那边一点都不会有问题。当然不是这样。所以魔鬼撒旦他是一个刻意误的一种情况。而且加上我们刚刚读的这一通篇，都知道这是诗人他一个对神信靠的心意的表达，这是他的经历，也是他的信心，但不是一个单纯的应许。所以魔鬼撒旦他是错误的引用，刻意的误导。那主耶稣怎么回应呢？圣经说道，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明显的，主耶稣看出他的诡计，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做，但他的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要怎么说呢？主耶稣怎么不是说，撒旦撒旦，你的神学念的不够，你引用经典不对，你必须要回去好好再去研究研究，或者是说，撒旦你居然敢用这种错误的经文误导神的子民跌倒，大大的斥责呢？他反而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明显的，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在后面。我们就回到经文原来的出处，同样是生命记，是摩西所说的经文。圣经这样记载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那摩西，神借着摩西嘱咐以色列民说，你要遵守神话语之前，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切不可重蹈覆辙， 犯在玛撒所犯的错误。那这是什么错误呢？又回到了出埃及记的记载。我们来看圣经这样记载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到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这是旷野一个叫利非定的地方。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民众没有水喝，就在那边争闹。那争闹呢，摩西也就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那百姓当然没有水喝，就在那边吵啊，完全忘记了他出埃及这些经历，就说你把我们带出来是要我们渴死吗？没水就吵着要水喝，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群人好像是不够成熟的孩子一般，在那边争啊争，在那边闹，顶多也是口气不好或者没大没小。那为什么摩西会用试探来去形容这件事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有向神寻求我们的需要，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来看接下来圣经他就记载说这件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这些人几乎要拿石头去打他，神当然就帮助了他，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出来，百姓可以喝，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但也留下了伤痕的印记。圣经接着说，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到这里，原来叫做利非定的地方，就变成摩西口中所说的玛撒，意思就是试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他们不是单纯的因为没有水喝在那边闹，而是在试探神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段经文如果大家再回到出埃及记前后文，看到他这其实离开埃及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出埃及的时候发生了多少的神迹，石灾、云柱、火柱，他们过红海、走干地，然后军兵就淹没在海里，这一届他们还在那边唱诗赞美神。短短不到几个月，一没水喝，完全没有办法，之前的事情变成信心，在那边闹起来，还要说神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子就变成了试探。试探神的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引用95篇的诗句这样说，那时你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对神完全忽视，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句话说的多重，这样子的试探让神在怒中起誓，不让他们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试探是什么？就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之后，回到魔鬼的试探里面，他说跳下去，不要怕，神会保守你。那刚刚说到魔鬼是刻意的错误引用圣经，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保守，一个应许，让你可以随意可以这样做。但主耶稣这里强调，你如果想要拿着神的话像是一个契约一般，我这样做你就给我这样子回复的话，这样子的行动跟玛撒的争闹说要知道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不是一样，是试探神。你就是做了一个行动，要神回应看看他是怎么样子反应，如果有水就是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没水就不在我们当中吗？这是对圣经的一个错误的应用。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拒绝了用任何特殊的方法来去表达你对神的信靠以及与神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教导，很重要的教导，就是对圣经经义的了解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读经千万要注意，不要望文生义，错误的引用，尤其是不要断章取义，看了一节就望文生义的想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然后或者是以偏概全，看了神的祝福就没有看到我们应当也要为主受苦这一切的内容。 所以读圣经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对神有完全的了解，对于圣经整本有正确的概念，才能够对圣经的细节做出正确的回应，而不是看了一节就做出自己的反应，不仅自己搞错了还给众人跌倒。那接着呢，我们不能错误引用，更不能错误的应用。主耶稣的回应其实告诉我们，对于圣经错误的理解会有更深的问题，就是你错误理解圣经，你以为就是顶多是我期望神会这样做，结果很失望没有得到，或者是说你真的像魔鬼所说的，你就这样跳下去让自己陷入危险当中，这其实都还是其次。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是在试探神。我们会这样被试探而不经意的去试探神吗？其实这离我们没有很远。有的时候你信心的行动跟试探神常常仅有一步之遥，这个界限没有这么明显的分别。如果我们仔细看大家刚刚看了91篇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节经文，在第六节说，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病毒，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符合现在情况？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瘟疫当中？每天在加州就有多少人，上千人确诊，又有多少人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这里说到你就算周围死一片你也没事，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看到这是多么美好的话语，我们就不要怕，我们就出来嘛。的确在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位令人敬重的一位牧师，他就公开的没有按照该州的劝导，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不要怕。在崇拜的时候也宣称在场有多少的人一起聚会，他还鼓励大家能够彼此的自由的不拘束的问候，并且一起来赞美神。在当场他还大声的宣告说，神比那可怕的病毒还要大。这句话有没有错？阿不阿们？当然阿们，神当然比那病毒还大。可是不幸的是，之后这位受人敬仰的牧师就确诊，不久之后就过世了，又成为新冠病毒的另一位受害者。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多希望神就让这件事发生，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不会受到病毒的感染，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像正常的活动，我们彼此拥抱寒暄，分享我们的爱，举手赞美神，大声的唱诗，而且其他人都知道基督徒都不会感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真的就不用去宣教了，很可能我们就教会结束，门一打开人家都抓着我的手说，哎 Michael 你千万要告诉我怎么成为基督徒啊，那时候我还要说这个照顺序你可能要一月才能受浸哦，这样不是很好呢？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真的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思考我们是否也在试探神。如果说我们是回应神的呼召，要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要去宣道，我们知道那里有危险，而且我们做足了准备，尽量避免各样的危险会发生，但是我们也计算好，因此我们出发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信心的一步，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说你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让自己深入险境，并且还在那边等着说神怎么来拯救我，让大家来看的时候，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把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公开的试验，就等同于像百姓在马撒所说的，我们来等等看神会不会给我们水喝，看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你也将耶和华神摆在众人面前好像可以责备的对象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信心的一步，但内心却是试探。所以这样子的试探我们称之为今生骄傲的试探。我们或许骄傲地认为我们与主有怎样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样子有信心，我们想要跨出特别的一步， 这样的心态是危险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如果这样子，我们要怎么看待诗篇的91篇所说的这些美好的话语呢？我们虽然都知道这是诗人信心的宣告，难道不是真的吗？我们相信神既然让这个诗句摆在圣经里面，很显然是对我们有益处，并且我们可以相信的。那如果是真的，怎么跟我们真实的经历似乎是有一些落差呢？当我们看到圣经神的作为，像神拯救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摩西伸出杖来，红海分开，他们走干地，而后面的军兵却这个被淹没在海里，或者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之后，神让天摇地动，让他们得到拯救，并且关他们的狱卒还信主悔改得到拯救。我们看到这样美好的景象，又看到91篇神这样子的保护，我们心里是不是心生向往呢？像是在属天原地或者各样场合，我们听到神子民忠心的见证，我们看到了这个疾病得到医治，生活得到保障，或者干渴的心灵得到安慰，我们多么喜悦神的这样子的作为，我们多想跟他们一样得到这些美好的祝福以及美好的拯救。我们就想，如果说我也做一样的事情，会不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呢？常常不是如此。我们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我爸妈要的第一套书是什么？世界伟人传记。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年纪还小，伟人传记就是从小到大把他的经历都写出来，那我就照着做不就好了，我照着做，我长大不就成了伟人了？大家一看一听，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幼稚不可能荒诞的一些想法，但是都还记在我的脑子里面。我到长大以后，差不多我喜欢看电视剧，里面的剧情常常就是当要表达一个父爱，这孩子发烧，爸爸呢就背着他从山上半夜下雨这样跑到山下要他得到医治。那孩子长大之后，每每想到这个景象，就想到我的爸爸真的爱我，他真的爱我，所以我现在要好好的照顾他。你看，等到我成为爸爸之后，我总想来这么一出，就是我可以表达出来我对孩子的爱，而且他深深的记在脑子里面，我以后是不是就没有忧虑了呢？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时代，我必须要有一点能力，我才能够在半山腰买一个房子，让他在半夜的时候发烧，我可以从山上跑到山下。这里加州你别说没下雨，你不背着孩子用跑跑，可能到昏倒你都找不到一个地方来看到诊所，而且你就算找到诊所，你想要预约也没那么容易。我记得一次我孩子发烧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诊所，那里面护士呢就冷冷说，几度啊，烧了几天啊，你现在4点我要下班了，你就先给他退烧药，明天再说吧。哎，我连想要把我的父爱具体的实践付诸出来都没有办法。那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想要来这么一招？看到保罗和希拉，我今天也是被关起来了，我就也唱诗赞美，怎么我就没有被拯救出来，反而还被拖出去枪毙呢？这个要怎么说呢？有些人传福音做见证，他讲非常真实的经历，说他自己是如何的被神得到医治，所以你也要信主，多么美好。有些人就会说，我认识的哪个哪个基督徒，他也是很敬虔啊，也没有被神拯救，后来就回到天家了。那你的见证再真实，是不是对他好像也没有意义了呢？我们再回到看91篇里面，刚刚说到魔鬼撒旦他是在断章取义，刻意省略一个经文，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放回来说，是不是照着属神的道路，我们就脚就不会碰在石头上了？你就算是忠心如保罗， 他一生经历多少的患难，你别说脚没有碰在石头上，他自己都做见证说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这里讲到的被石头打一次，还不是被石头打一下而已，是大家丢他石头丢到他半死的情况，还拖到城外。这是保罗自己有一天出去买菜的时候遇到匪徒，这样子给他打得乱七八糟吗？不是，是他在宣道的过程当中，是人家抵挡的情况下让他遭受这些灾害。那我们又要怎么说呢？弟兄姐妹，其实在诗篇77篇亚萨的诗也提到了这样子的心情。前段他说到他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他就回到那里思念神的作为，在第五节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这意思就是我回去想神是怎样拯救以色列人，多少的信心伟人经历我也想得到，怎么神没有得到，没有得到神这样的回应，是不是要把我丢弃了呢？还好诗人回过头来想到了，第十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又是不一样的心态了，他看到的是神显出右手的年代，他不是看到神那作为多么的美好，而是看到神的本身。所以他后来说到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这里面说到的是他看到了神是那位全能的神，而不是只看到神做了多好多少美好的事给那些人，他看到的是赐恩的神，而不是神所赐的恩而已。所以这里面要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刚所说的所有的例子，不论是摩西伸杖红海分开，或者是保罗希拉唱诗赞美得到拯救，这都是真的，神真的这样子为他们施行了拯救。同样的，保罗和希拉也同样遇到很多的情况没有得到拯救，有基督徒得到医治，也同样没有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没有得到医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看到这些美好的神的作为，当我们听到神的子民如云彩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是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大能的神，神是那从无变有的神，神是那死人复活的神，没有一件事情是神所不能做的，这是我们要看到。但我们看到这个以外，我们也要知道神是那拥有绝对权柄的神，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他有绝对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去拯救他的子民。荣耀和权柄都归给神，都是属神的。那你就会讲说，那如果这样，是不是神有的时候决定要救我，有时候决定不要救我，那我是不是就没话说了呢？神同时也是全善的。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赐我们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我们看听到了就会觉得说这很美好，可是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苦难呢？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讲，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听起来好像有点令人失望，说神好像没有应许一切的美好，但仔细想，天色常蓝是不是真的一定好呢？我们住在南加州，可以说是全美国天色最常蓝的地方了，是吗？但是如果真的常蓝一整年，好几年，受得了吗？你可能还要跪下来赞美神，说还好你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我们更不要说对于那些有过敏症的人，一听到花香常漫是多么头皮发麻的事情。这都是端看你怎么看待你所面临的一个情况。我还记得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我带他去餐厅吃饭，那他就点了跟一般孩子说我要 macaroni and cheese， 那我听了以后就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有营养的，乱七八糟的，就给他点了一个很类似的鸡肉意大利面，那同样很多的 cheese， 而且呢还 还有一块鸡肉，有一些蔬菜，是完整的一餐，这对他也有比较好的营养。点完之后，上菜一上来，他一看不是 macaroni cheese， 就开始大哭啊！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我告诉他这个比较营养，其实吃起来也很好吃，鸡肉你也喜欢，为什么你不吃呢？他就哭，就说 ，because it is too fancy。哇，我一听就傻眼了。我第一次有听到有人对于他的食物太 fancy 而抱怨。一个人看待一件事情，有时候你真的说不准。人说的好不一定是好，人说的不好可能才是真的好。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我们是一个习练通达的人，就知道我们越在生命当中越加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司乎真这样说，一个主所爱的人不可能会有任何不好的事临到他，对他来说不好的事不是不好，只是好的事以神秘的形式出现，失落丰富了他的生命，疾病是他的良药，责备是他的荣誉，死了就有益处。严格说，没有邪恶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一切邪恶的事都被良善胜过。我就经历了许多神秘的形式出现的好事。我们一生的经历我们都会明了，其实当我们将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到，从神看到的角度之后，我们会知道，当我们度过一生，当神赐给我们一切都明了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主面的时候，我相信91篇诗人所说的诗句都将成为你我生命的见证。我们都开口赞美神说，主啊，感谢你，你真的差派你的使者，让我的脚没有碰在石头上。我们都来感谢主。弟兄姐妹，圣经是一本先告诉你结局的一本书。当你知道这样子美好的结局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凭着信心继续走下去？那我们就再来看第三个试探。圣经这样记载，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里说的最高的山以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如何显现在眼前，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很显然的，肯定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且撒旦还慷慨地说，你要都给你，你只要拜拜我就好了。那问题是，为什么撒旦会认为这样的交易有可能会动摇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是创造万有的神，这一切都他造的，他什么美好没有看过，他会因为你秀出来这些美好的东西而产生动摇吗？其实不是的。魔鬼撒旦更知道，这一次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观光的，也不是来视察的，他是来这里与魔鬼征战，他是要将国夺回来，并且将他的子民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魔鬼知道这件事，那你既然要来德国，那这个国就给你，都给你，你只要拜一拜就好了。这个有没有影响？这个受苦的义仆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刚刚不是想到这个才是他传道的刚开始，本来还要经历三年的困难，不用了，今天隔天就可以买机票回去了，多好，回去报账，这个多么的好。这有没有吸引力呢？主耶稣他是从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是降生在马槽，过着一般贫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讲过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人，他如果有能力的话，把自己变成一个蚂蚁，生活在蚂蚁的周遭里面，来去拯救他们，而且还不是蚂蚁王，是蚂蚁里面还比较穷的那种蚂蚁，你看多惨啊！主耶稣他从荣华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三年传道的时间，忍受世人的羞辱，最后还折磨刑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能轻易的说这对主耶稣而言 这些羞辱和十字架的刑罚不算什么。当我们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圣经说到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主耶稣为了你我的罪，他是承受这样子的苦痛，这不是一件小事，小小皮肉痛而已。而且圣经这样记载说，约在生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呼喊，他这个时候正背负着世人的罪，背负着你我的罪。在这个情况下，天父连天父都掩面不看他。魔鬼提供了这个交易，说这一切都当不会发生，没事，一切磨难都没有了，这样好不好？是你是我，会不会想一想，搞不好会接受。假使说公司老板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是很难的专案，但是你如果做好了，你就可以升官发财。那你才拿到你正在想要怎么做的时候，隔壁平常跟你处不来的同事跑过来跟你讲说，听说你要做这个专案，我已经做差不多了，要不要？就给你啊，你只要叫我一声爸爸就可以。你心里想，我如果就这么硬干，我加班熬夜，我 周末假期也没有了，没办法跟家人一起相处，我这样伤眼爆肝的结果我不一定做得出来，这鬼就在眼前了。而且就叫爸爸，叫爸爸，失了面子我们还有理子是不是？等到我升官发财了，我们再跟你算账是不是？我们很容易为这个而心动。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个试探，而是正面的对决啊。我觉得魔鬼这个时候他是请了权力，孤注一掷，把他自己全有的全都摆到台面上，就让主耶稣拿去，只要拜一拜。当然主耶稣不会受这样子的诱惑，圣经记载说，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次的回应是直截了当，魔鬼说你拜拜我，主耶稣说我们只能单单拜神。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经文，同样是生命记的记载，神借着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多么的美好。他就讲了许多在这个神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的一切美好。后来就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主耶稣的回应就是如此。那摩西这个时候就是在讲说，过去四十年你在旷野漂流的情况之下，是多么的艰苦艰困，物质缺乏，而且还要不时的跟周围的国家打仗，打完仗回来没有好的地方休息，是住在帐篷里。这回你要进到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这不是旅程的结束啊！你到你那里，你的确看到了又高又大的城邑，有好的房屋，景都给你找好了，又有美好的食物。这个时候你要谨慎，因为那勾引你离开神的那种诱惑，是以更严峻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眼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我们不能为了世界的荣华放弃敬拜神，这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他斥责了魔鬼，他在这里第一次主耶稣喊出了撒旦的魔鬼的名字叫撒旦，这个撒旦就是敌对者抵挡者的意思，他的心永远是在抵挡着神，让神没有希望神没有完成他的旨意，这都是魔鬼撒旦真正的目的。而这位真以色列人主耶稣基督再次的胜过了魔鬼试探。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到教导，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得到这个世上的荣华，就放弃了单单侍奉神的一个机会。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思考，当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走捷径，把这个认罪悔改的福音美化包装，把世上那种吸引人的东西混在里面呢？或者说，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看宣教队来了，那我呢就卖你一点东西。你买我东西我就跟你庆祝，你想说哇，你这个产品我看是不错，我有好产品你有好生命，我们这叫 win-win situation， 那你就错了。 你只是把人家当作你福音的一个业绩，而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另外还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每说到敬拜就是讲到侍奉，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真正的敬拜不是一个宗教仪式，不是一个动作，而是将我们的生命用来侍奉神。这是一个真实的行动，不是一个在前面做做样子，像我们主日看看电视上面的连线转播，或者是听一篇美好的道而已，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去侍奉神，让我们成为神义的奴仆，这才是真正的敬拜。那反过来看到魔鬼撒旦他的心意，主耶稣也亲眼看到，知道他不是只是要你做一个动作拜一拜而已，当然这我们也不屑一做，但是他的想法还是要再次掳掠你成为他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千万 不可以轻易的跟魔鬼谈交易，甚至为了荣华而出卖灵魂。那我们看完了这三个试探，我们就看到魔鬼他是怎么样子在这里机关算尽，打击弱点，甚至连主耶稣这神的儿子都毫不手软。那么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是很简略的一到十节十一节的内容，说到了对神儿子的试探，魔鬼讲一句，主耶稣用经文回复。那我心里常常有个作难，说为什么需要这个样子？那如果是魔鬼试探，主耶稣大可以不理他就好了嘛。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人打电话推销东西，我们看到不知道的号码，我们顶多不接就好了。你如果不小心接到，也不需要人家跟你说，哎，先生啊，你要不要买我们的产品或我们买我们的服务啊？这很好的哦。你说，哦，我不可以乱花钱。哦，可是这个很好，可以帮助你生活改善呢。哦，我更重视我心灵的境界，不需要跟他扯这个，是不是？你就是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挂掉也就算了。主耶稣同时在这里也一样，不需要跟魔鬼浪费时间。你来讲什么，我顶多充耳不闻，或者是说直接骂他说，你滚吧，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这样不就好了？为什么主耶稣还要非常认真严肃的用真实的经文来去对抗魔鬼撒旦？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就知道，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一直都是神的心意。圣经这样记载，希伯来书说，主耶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耶稣受试探，他的心意是搭救受试探的人，这是神的心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仔细想的这个经文，主耶稣他并不是对着魔鬼说这些话。我们想这也很合理，魔鬼不需要知道面包的事情，魔鬼不需要讲到为了贪图世上荣华的事情，我们需要。主耶稣他是对着他将要拯救的这一群神的百姓所说的话，他是对你对我说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也会受到魔鬼的试探，我们的心也当在忍受试探的时候得到装备。你觉得你会受魔鬼的试探吗？还是你很谦卑的说，不会，魔鬼不会试探我，我没那么重要。如果你心里面不觉得你会被试探，你可能就不会警醒的抵挡，更不会珍惜神所在这段经历所立下的教导。魔鬼撒旦的试探常常不是我们心里想的，一个穿黑衣的大魔头讲话有回声的跟你说话，你清清楚知道这是在对你试探。你会惊讶的发现，试探常常就是一个念头溜在你的脑子里面，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主耶稣来引导来掌管。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强调，我们当将神的话语记在心里，不偏不倚，将神的话记在心里。当我们面对魔鬼撒旦传递各样悖逆神的心思的时候，我们随时警醒，用神的话来抵挡。那主耶稣为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并且给我们了很重要的话语教导。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主耶稣来 教导我们的。下一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都不希望受到魔鬼的试探，但魔鬼从来没有停歇，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警醒，但我们不要害怕。不论是试探或试炼，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按照主耶稣的引导管理我们，敬虔度日，忠心侍奉。这一切的试探或试炼都将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扶助，来度过这样子的困境。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为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更在我们还在受到试炼磨难的时候，知道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经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全然归向你，全然向你谨守，让我们能够战胜每一场魔鬼的攻击，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愿荣耀和颂赞都归给至高宝座上的大君王。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